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澳门啊这个城市。大学澳门呢都回归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讲的呢？还是有点讲的，因为最近呢中国的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要访问澳门，那么说明呢澳门呢在中国的心目当中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就讲讲为什么澳门啊自从回归以来到现在为止，澳门还过得比较平稳呢，和香港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了。那今天呢用一点点时间讲讲澳门的这个稳定。澳门这个城市呢非常小，它总共的面积只有 33.3 平方公里，三个三啊，也就是30平方公里呢，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巴掌大。那么几个区，那几个区呢那个基本上呢都非常的小，特别是它的主要赌场所在的那个弹仔啊，我们广东人叫弹仔，那个地方出去呢其实就是一小块，上面建的都是赌场，没有多少居民。那么基本上呢澳门呢就是一个赌城，但是呢面积小，它比拉斯维加斯的面积还要小得多，这个就真正是弹丸之地了。但是呢它是中国最早的殖民地，1556年被葡萄牙殖民以后，这么多年呢它有很多的称号。那个在葡萄牙统治的漫长的过程里面，几百年呢，这个澳门呢因为非常忠诚，所以葡萄牙国王呢就给澳门呢就封了一个称号，叫天主圣明之城啊，叫做 Cidade do Nome da Deus， 这个是天主圣明之城，老天的城市。这个在主权移交给中国以后呢，赌牌开放，这个澳门呢就更加是这个酒店赌场金碧辉煌林立，大家呢又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东方的蒙迪卡罗，或者是东方的拉斯维加斯。那么但是呢最近的这几年呢，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东方蒙迪卡罗、东方的拉斯维加斯了。那么基本上呢大家对澳门呢已经有些视而不见，那么更多人说澳门呢就是一国两制的模范生，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乖的一个地方，那北京说要它做什么澳门就做什么，很乖的就不抗。我们知道呢澳门和香港呢两个地方都是中国的一国两制的试验场，因为如果一国两制能够试验成功，那台湾呢可以照这个制度啊。那么但是澳门呢在世界各国呢能见度低得多，大家盯着看就是香港，但香港呢又出了很多事。那么这些年以来呢，这个中国方面呢，中国大陆方面呢就不断的点名称颂这个澳门，说呢香港要向澳门学习，因为澳门呢是发自内心的拥护一国两制啊，这个完善国安，有事多商量，做事多协调，所以澳门呢在中国方面来说呢那是地位很高的啊，就是个模范生了。那么我们知道过去20多年以来，香港呢几年就有一次漩涡啊，2003年呢、啊、这个2012年呢、啊、2014年呢、啊、2016年呢、啊、2019年呢、啊、这个呢就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政治的漩涡，那么那个给中国大陆呢是就搞得非常的头疼了，采取了很多办法，但澳门的问题呢就从来呢就没有的，非常的安静，因为澳门政府的角色呢从来都相当被动啊，上面不说我就不做，一亩三分田各自去耕田，澳门人呢怕乱，所以呢当香港出了很多的政治漩涡的时候呢，澳门呢乖乖地站在旁边。以前的人都认为澳门是个坏孩子，这个赌博嘛，这多坏呀！但是呢，在所有的政治漩涡里面，澳门都不卷进去，这就变成一个乖孩子了。事实上，澳门政府和社会之间它相当的稳定，所以呢，事实上它跟香港是大有不同。因为澳门政府的现状和澳门社会的稳定 它是受到各种历史、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的因素共同塑造成的。那今年是澳门的主权回归的25年，所以最近呢，我看见有好多的媒体呢到澳门去采访，包括 BBC 啊等等这些媒体啊，去找了很多澳门的这个文化工作者、政治分析人士、传媒人，大家呢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一国两制的成功典范是怎么在澳门被实践出来的。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答案了。5年以前，就是澳门主权移交的20周年，当时呢在这个一个座谈会，就讨论这个基本法的座谈会，当时这个政治局的常委栗战书就赞扬澳门是正确的认识并且妥善的处理一国两制的关系。他指出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原因是说，澳门人有很强的国家观念，国家认同在澳门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这个呢，讲来讲去就是说，澳门呢它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么澳门呢，事实上呢和政治是隔绝的，你说澳门有多强的国家认同呢，这个看来的不太像。澳门的性格呢就是不要惹我，我一亩地三分田，我就在这里我做好，你就别动我，我也不动你。我们知道澳门被葡萄牙殖民啊有450年，这个澳门的市民呢，市民基本上是跟政治完全隔绝的。这个澳门的这些人士啊，他基本上他不太谈国事，他跟香港人不一样，他对国事比较冷漠。我在澳门呢也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因为当时在澳门有一个大学呢有一个博士生的研究生的班，那个就是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上课，当然在那里遇到有一些澳门的人，比较底层的，比方守门的、做清洁的这些澳门人，高层的包括大学的领导啊，还有澳门的政商界的一些人物，有时跟他们聊，发觉他们对于这个政治，对于地缘政治他没有什么兴趣，他关心的就是他们的过日子，这是澳门和香港的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殖民时期的澳门，基本上所有的公务员都是由葡萄牙派来的官员，或者在澳门土生的葡萄牙担任。华人呢，根本在澳门政府里面是没地位的，科长以上的职位就没有办法做。如果你要跟葡萄牙人去打工的话，你必须会葡萄牙文。这个澳门很特殊的，澳门的葡萄牙人有他们的一个社群，就是本地生的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但是同时呢他讲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话。这些人呢长得都很葡萄牙人啊，他们也很少和本地的华人通婚，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真正是葡萄牙控制了450年的城市。所以有任何的情况发生呢，这个市民呢这个没有办法依赖这个葡萄牙政府去帮忙，因为葡萄牙政府对于澳门本地的事情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当时呢这个要解决问题呢，市民呢是希望有些声望的社团领袖、民间社团帮忙，这个呢被澳门人叫做代理人政治，也就是说你自己啊的位置都给葡萄牙人拿走了，剩下的事情要有人解决呢，还得找在本地有声望的华人社区去解决，大概就是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澳门又是不是一直这个平静呢？也不一定。1966年，中国大陆呢，这个出了这个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呢，就刺激到香港、澳门两个地方都发生了反殖民的斗争。在香港呢，是1966年的123事件，12月3号的事件；在澳门呢，叫6·7暴动，就是6月7号暴动，就反对殖民当局。但是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和香港的英国当局呢，它的应对不一样，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生态的一个分叉点。港英当局呢是坚决拒绝妥协， 但是呢，平定了当时的骚乱以后呢，就大刀阔斧的改革社会。而葡萄牙在澳门的政府呢，就接受妥协，所以呢，从1966年起，这个葡萄牙的政府呢，就没有这个统治的意识了，又不像港英当局要想办法改革港英的这个态度，这个文化立场，去振兴港英在这个香港的控制。而葡萄牙政府呢，六七年的六七事件以后，就不准备这个待长了。所以经历了暴动以后呢，两地的人心呢就开始回归。那个港人回归的，在1966年以后呢，他是大家更加顺从英国的政府，而澳门人回归呢，是亲北京的社团。那么并且呢，这个亲北京的社团在澳门从67年以后慢慢的取代了这个土生的葡萄牙人的角色，叫土生葡人的角色，就进入了体制。所以呢，澳门从这个70年代开始，这个亲北京的社团呢就慢慢走入了这个政治的体制，这是第一个。那么所以呢，这个澳门呢，在后面的中国的一些国内的大的变动里面呢，澳门也有反应，但是呢，这个基本上这个慢慢的澳门人呢就开始避这个政治事件，就大家呢就没有问题了，你怎么做都可以，只要让澳门能够存在。1999年12月20号，这个中午，那个澳门回归解放军部队中午的时分进驻澳门，当时有30000多澳门的市民呢是夹道欢迎的。那么也就是澳门人严格的说对政治没有太多的幻想，他非常接受这个现实，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1950年，那个当时澳门呢这个跟香港不太一样，1950年，香港的港英当局呢就把深圳的边境就关闭了，澳门呢它没有完全关闭，开始接受大陆的移民，当人数不多了。当时有人呢偷渡到澳门去，其实呢还是很贫困的。那么来了澳门以后呢，这个澳门政府也不怎么管，所以很多广东人呢，从50年以后历年以来大部分跑香港，那么很少一份跑澳门，因为澳门的工作难做。但是澳门的这个葡萄牙政府呢啥都不管，所以呢最后澳门呢是搞得这个黑社会非常的野蛮，随街抢劫，黑社会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搞得澳门呢，按广东话叫做鸡毛鸭血，连生活都过不好。所以澳门人呢就不怎么谈民主了，反正政府这么烂咱们也不谈了。那个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最近啊，香港大学有一个民意调查计划，在澳门呢对这个回归以后的民情进行调查。那么这个基本上呢只有20%的澳门的市民是满意当时葡萄牙人的统治，80%的人不认同。而香港在这个1999年有65%的人认同英国管制的时期，那么澳门呢明显对葡萄牙人是不满的，所以呢对于这个回归澳门人是觉得可以的，因为这个葡萄牙人啥都不做，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澳门在主权的移交以后就乘上了这个经济发展的高速的快车，社会治安有所改善，因为如果你黑社会在搞的话就可以抓你，并且赌权开放，经济得到史无前例的增长。按照澳门统计局的数据，这个我们知道澳门人在2001年就回归以后的一年，它 GDP per capita 就是人均收入呢是15811美元，这是2001年。到了2003年，就去年，澳门的平均收入达到67529美元，就增加了4倍。所以因为经济好啊，赌场多啊，市民都受到了这个利益的均沾。在社会富裕这个时候呢，澳门人是高兴的，但是呢楼价高涨。 那前些年我还有些想在澳门买一个小小的单位，住在那里可以享清福，结果发觉澳门的生活负担比香港还厉害，楼价贵，交通困难，并且澳门存在着严重的贫富悬殊，这些社会问题呢，看见了以后我就放弃了，不去了。那么当然呢，澳门呢，它呢倒是社会相当稳定，它跟港、香港呢是明显的不同。25年以来，虽然澳门呢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从来没有发生像香港那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所以这个呢它比较平稳。那么澳门社会呢也出现过一些抗议的浪潮，但来得快，消散的也快。这种呢情况呢是和澳门的公民社会的意识比较薄弱。那么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的事情的影响，澳门的确很多人失业，就在街头呢有示威活动。2014年呢，政府推出了高官离任的补偿法案，给予这个行政长官和主要的官员以优厚的退休的福利。这个呢，也在澳门触发了20000多市民上街游行，包围立法会。但是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只是一点，就是利益分配不均。凡是涉及到利益的问题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比较轻。这个北京的力量，他的政府呢就很容易能够解决，就是用社会资源、个人关系解决。广东话北京内搞定，也就是给钱你，你就没事做了。澳门的确这样，凡是有了社会的矛盾，就政府呢就给钱，给的钱呢，老百姓得到实力，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澳门的情况。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澳门的政府呢，事实上呢，它是有一个可以平衡这个分配的这个能力的。因为澳门呢赌场赚了很多的钱，那市民呢就赚的不多。那么如果政府觉得市民有压力的话呢，他一定呢就让赌场把一部分的收入以税收的形式给政府，由政府发给市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的这个简单。那么澳门人的身份认同呢不强，这不像香港人老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香港人的身份。在澳门呢，我很少听见有人说我是澳门人，因为说你是澳门人呢也没有什么特别自豪的地方，弹丸之地，所有的产业只有赌博业，所以呢没有这个认同，大家也不会觉得我是澳门人就觉得非常厉害，所以澳门呢比较容易管。那个我们就看见澳门从1999年以后，自从赌权开放以后，也就何鸿燊独霸一方的这个赌业完全放给国际的这个博彩集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澳门呢就变成一个爆发式的社会。这个整个澳门大家关注的就是一样东西，就是赚钱，对于城市的怎么做大家都没意见。所以呢，自从1999年以来，澳门呢是整个城市大拆大建，大兴土木，对于那些要保护养育的这些文物啊、建筑啊，大家都没什么意见，拆了就拆了。这个就是因为大家有实质的利益，所以大家呢对于澳门本身应该怎么样也没有下什么心。当然澳门原来剩下的东西还有的，大家知道450年以来，这个澳门呢是没有经过任何的兵荒马乱，没有打过仗，连日本人也没有占领过澳门，那个解放战争也没有打到澳门，中国的这些文革的这些大的动乱也没有波及澳门，所以澳门呢，它基本上在中国是一个奇怪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没有经过任何的大规模的动荡，所以呢，它留下的遗址呢非常多。教堂、广东式的民居、庙宇，基本上该留的都留了。这些庙宇呢，有些几百年就放在那里。那些教堂呢，是巴洛克时候的教堂，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搁在那地方。澳门政府呢也不动，老百姓呢也无所谓。那么这个就是澳门一个重点。但是澳门人对这些东西呢无所谓。 少数的保育工作者呢是比较重视，拆一个房子都叫，但是没有什么地方用。所以呢，这个澳门呢小地方小，那个我记得有好多的情况啊，基本上呢都是中国政府方面呢对澳门呢是比较放松的。那么所以呢有很多的做法，这个在澳门呢本来在香港是不行，在澳门行的，你带很多钱过去澳门去赌也不太管你。那个内地的银行卡在澳门的柜员机可以提款，那么所以呢这个也可以。但是呢慢慢的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了，因为中国开始进行反贪的时候就发觉有很多钱是通过澳门这条口就流失到国外。所以呢这个中国方面自从2012年开始就收紧自由行的签注，减少资金的流失。那到了这个2021年，这个呢觉得还是不行，所以呢就开始去整顿澳门。所以这澳门呢2021年呢是整顿，2021年的11月份，当时赌厅之王叫周错华啊，周错华这个叫澳门的赌厅之王就给抓了。这个人呢就是经营赌的，说他的罪名呢就是跨境赌博犯罪。那么在澳门呢被抓到了，大陆发通缉令。那么这个呢对澳门的赌厅呢就进行打击。那个在这个抓这个周错华以前，那个澳门呢这个赌博在赌厅里面是很自由的，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去打击了。因为赌博博彩业和中国的意识形态差很远，让你们做一下你不能搞到影响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府。所以呢根据中国政府的定调，澳门呢要降低博彩业的比例，那么基本上呢就要降少，你这个不能整个城市就是一个赌场。2022年的年末，六大博彩的企业就这个获新的赌牌，承诺要投资1188亿这个港元，九成要花在非博彩业的项目。也就是说你赚的钱你拿来要想办法做基本建设，就是把澳门搞好，就不能就是用来发展赌场。2023年全年的赌博收入是1831亿澳元，那么其中呢拿来做这个贵宾厅的这个费用呢不到20%，也就是25%用来做这个博彩业自己的发展，其他的钱全部用在澳门的基本建设上。这个呢就基本上就改过了。特别呢就是这个澳门赌厅之王周错华就立案被判了，现在被判刑18年啊。这个人叫席米华嘛，哦叫周错华，那么人呢就已经抓了，现在在服刑。那么澳门呢这个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它也就只有两个产业吧，一个叫博彩业，一个旅游业，其他呢基本上就没有多大的事了。那么这个应该说呢这个澳门的它能不能发展呢，完全要看中国大陆的政府给它的这个自由度。比方说限制自由行的次数，那就没有人来赌了，需要的时候完全不让人来，你就完全完蛋了。你知道澳门赌博的人他来自大陆的占绝大部分，那么澳门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跟大陆的这个赌客在那里赌带入的资金有关系。西方来澳门的人越来越少，原来香港人的比例也很多，现在香港来的人也少，因为香港的经济现在不好。那么其实呢这个关键的一个呢就是中央政府给不给多少自由行的人来澳门，如果澳门有些什么事情他不对的话，他就把这个关了，广东人就把它叫关水喉，水喉呢就是水龙头，那就是水龙头开大开小是在中国政府手上，如果呢不行的话给你关掉你就完了，这个很简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澳门的立法会一共是33个议员， 有14个是直选的，老百姓选的，12名间接选举的，还有7名呢是由澳门的特首委任的。所以呢，在整个议会这个里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声音。那个基本上这个要你通过什么就选什么样的人啊，这个如果你讲不同的声音，基本上呢你就要下去。所以澳门呢在立法会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呢很顺的。澳门呢基本上应该说这个接近这个400多快500年以来，澳门呢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政治的这个特别的权利。原来是葡萄牙人说你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完全没有自己的这个行使的这个立足点。现在呢是北京叫你怎么做你得怎么做，所以澳门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澳门呢我看400多年以来老百姓也没有这种从政的对这个政治的制度有太多的这个意见的这种习惯，基本上呢是这个经济利益啊。如果我能够有好的收入，我啥都不说，不管你上面谁来管我都没有用。所以呢澳门呢现在呢这个慢慢的就开始变到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那个所以澳门呢现在呢是非常的这个安定了，也就是模范生了。那么我们说香港呢应该说是一个坏孩子啊，不听话。那么澳门呢是模范生。那么其实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口号是1982年邓小平提出的，目的呢是要解决台湾问题，让香港澳门呢掀起示范作用，然后呢逐步的实现国家的统一。那么过去的20多年以来，这个中国方面呢一直高调的表扬澳门的实践，说这个呢是成功的案例，那么当然拿这个作为一点。但是如果说拿澳门给台湾人看呢，这个台湾人其实不怎么关心澳门。那么香港就不一样，很多台湾人会去香港做生意和去读书，甚至台湾人存钱存在香港的银行里面，或者在香港买保险买金融产品。但是澳门呢就不是的，有谁会跑到澳门去读书呢？那个澳门的几个大学基本上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外国人呢不太注意澳门的大学。很多台湾人去澳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单纯的旅游，所以呢关注度就比较低。那么所以呢现在整个的问题呢就是澳门现在呢是一个处在一种非常安静非常稳定的情况。那个香港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五年以来，那么澳门呢这些年呢都没有问题，稳稳当当，不变形不走样。那么现在呢在澳门呢人不多，因为澳门才几十万的人口。我到澳门去呢和很多人去聊天的时候，我去年还在澳门办过一个画展，讲话的人呢有好多年轻的是的确生在澳门在澳门工作，但是年长一点的跟他们讲的基本上是广东的这个南方的各个县来的人，特别是新会呀、这个中山呢、他来的人特别多，就是境内。加上呢现在在澳门的边界上靠西部呢搞了一个横琴，这么一个地方是对外开放的，就变成了澳门的一块飞地。那么那个地方也鼓励大量的人呢去享受澳门的这个工作的机会，所以那个地方呢就变得更大。所以呢澳门呢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不过有很多人还是觉得澳门呢是一个能够走出国的一个跳板。大家老是觉得如果要出国第一步应该走香港，因为香港用的中文和中国文化非常近，从香港再到澳大利亚再到这个加拿大这样走。但是澳门的很多人就不认为，其实澳门呢也是一个跳板，因为澳门的这个护照它上面的标志也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它享有了和葡萄牙人一样的这个出国的自由，就是澳门人拿了澳门护照是非常容易出去的。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觉得非常大，很多人呢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小。其实呢这个 澳门人对于私有财产的产权的保护，对于资金的进出的保障，那和中国大陆呢还是非常不一样，可以说截然不同的。如果你在澳门开个账号的话，它受到高度的保护。所以呢，有很多人说，哎呀，老是想着香港，想不想澳门呢？当然呢，澳门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不过澳门实在是最大的问题是地方太小，它没有多少的位置啊给大家。那么所以呢，到现在为止，这个现在这个澳门呢，当然呢，这个最近中国的领导人也要访问澳门，也是说澳门呢的确是一个模范生啊，这个比较好办。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台湾人很多这个跑到这个香港去，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顺便讲讲这个题目了。这个题目是什么东西？就是最后我今天看了一个数据，就是最近的国际旅游分析公司分析了全球最繁忙的航线的排名。这个呢我完全不知道，我吓一跳，因为我想最繁忙的航线你给我猜的话，我都不知道猜哪个航线。这个但我就考考大家，说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最飞得多的航线是哪条航线呢？这个大家呢其实就没有一个底的啊，我们猜很多。那么我现在看看这个维基百科说，这个排名第一飞得最多的航线，最繁忙的航线是这个韩国的济州岛飞这个金浦机场，就是韩国首尔的机场，这个人呢是最多的，客运量呢这个绝对是最高。那么我看了这个最高以后呢，我现在再比较一下，看看2024年公布的最高的航线，居然全世界最多人飞的是香港到台北，我想都想不到。那么的确呢，就是说很多台北人是到香港来玩，来香港投资，这个多。其实这个呢，我就是完全今天的一个言外之词了。他现在居全世界的航线的榜首，他在2024年就这一条航线，他一共飞了有700万个人次。700万个人次飞一条航线，台北到香港，这个呢就可以证明这个香港对很多台湾人来说还是最具有吸引力，对于香港人来说呢，台湾还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旅游的地方。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